哈利路亚！我所亲爱的教会的长子弟兄姐妹啊，大家安息的下午平安。非常感谢主，继续带领我们进到下午的聚会。我想我们接续早上的主题，为孩子来立界限哈。前面部分我们再回顾早上我们讲的几个重点哈。我们早上提到箴言的22章的第六节哈，我觉得对教育来讲，那虽然只有一句话啊，却道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教育的内涵啊，跟它的教育的时效性，跟教育我们必须所具备的核心的价值哈。圣经特别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可见对孩子啊，我们今天不仅要养，还要抱歉，行。调整一下哈，抱歉，我看不到大家的画面。我用延伸吗？等一下，换水有问题。等一下，我的换水有问题。再播放是吗 ？OK， 好，好，好。我们早上特别用这句话提到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到老也不偏离哈。虽然只有一句话啊，我觉得这句话对教育非常的重要哈。那前面提到教养哈，所以可见孩子除了养，我们更要负责来教育他哈。那这个教育的时间什么时候？圣经特别提到孩童。我们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看见教育出了一些问题，都是在进到了青少年期，我们发现孩子的问题都呈现了。那这个问题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在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忽略了一些很重要的基础的教育，以及造成到了青少年期，我们就看见了很多我们可能所没有注意的教育，在他青少年期全部都爆发出来。所以真正能够教养孩童，改变孩童这个时间他有可塑造的时期，就是在孩童的阶段。那第二个，那这个教育到底要怎么教提到的教育的内涵跟核心的价值，我们要教他走在主的路上。当然在现在非常竞争的环境我们家长都期待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重点是哪个方面的起跑点。如果今天我们所注重的只是一个社会化的教育，将来的成就，我们却忽略了一个真正信仰里面的起跑点，很多时候过不久我们就看见了很多的问题。所以今天我们在教育的事上要着重非常重要的走在主的路上。我们过去欧美教育强调开放式的教育但走到今天，很多的专家认为这是一个不太正确的教育模式，孩子从小应该要被约束的。那我们看见从小孩童来做教育，以主的道来教育他，结果就是到老也不偏离。所以可见在一种真理的教导对孩子的影响非常的深远。我们早上特别提到孩童耶稣12岁来到圣殿一面听一面问，12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当然有些外面的专家提到3岁6岁能够来定终身。好，那如果用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必须来着重这个孩子还小的时候的一种教育。如果在12岁以前我们就能够有明确的对错教育，下得够重，到12岁你就开始收割结果。如果我们过去教育的界限不够清楚，我们在孩子12岁就开始吃那些恶果，这时候要教育他就非常的困难，除非有神特别的爱，特别的管教，特别的挽回。好，我们看也举了例子，约瑟年轻被卖，虽然卖到波提法的家，主人的妻子看见他非常的英俊美貌，每天一目送情给约瑟，但是约瑟却说，我怎能做这大而得罪神。当你年轻被卖来到这个巴比伦这个国家也受到了当时的尼布加尼撒的提拔，那他却立志不用王的膳跟王的饼。那这些基础都是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小耳濡目染，从小 父母给予他的教育，所以这个教育即使离开了他的家乡，离开他的父母亲，这种教育深根蒂固存在他的内心之中，是不容易被改变的。所以孩子还小，就像一个海绵一样，看似他好像也不知道，好像也不会判断，可是他是完全的吸收，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打底的教育。那这种教育要改变影响是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们必须着重孩子从小孩童的一个教育模式。早上我也分享我自己成长的过程，我所经历的四个阶段。其实为什么说孩子在六岁以前教育非常的重要，因为他跟我们的关系最为密切，这时候的孩子非常的黏父母亲。你会发现到了国中高中，很少孩子会愿意跟着父母亲，包含了去哪里玩啊、旅游啦，因为他有他的朋友圈。所以我们能够影响孩子的真的不长，大概就是六岁。因为六岁之后他开始接触的是不同的人，他接触了学校的老师，所以他不再只是说我的爸妈怎么说，所以开始接受了不同的观念教育，他开始反驳你所说的爸妈老师不是这么说哦。那今天在学校的教育，说实在我们真的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有很多社会化的东西，甚至我们认为不合道理的东西，也都可能在老师所说的东西会去影响他，甚至去改变他。所以我觉得我们在平常的生活里面，我们要都跟孩子有一些互动，去了解他学习到了什么。那我觉得父母亲要看看孩子的课纲课本到底里面都写了哪些东西，如果发现呢有一些是不合道理的事情，我觉得可以再慢慢去引导孩子。一旦他接受这个观念，后面要去改变他是很困难。那到了十二岁就是朋友说，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其实他在一个依赖跟成长中不断的独立，他必须发展出一个自我的价值，他开始有自我定义的需要。我到底是谁？我的想法是什么？我的价值观是什么？那这个当中如果有好的引导，如果他都有教会的朋友，那自然我们就大可放心。如果都没有，他所接触的都是外面的朋友，很容易也受到外面的思潮影响。所以到了22岁就能够定型了，我怎么说。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人的人格成长里面很重要的自我定义的过程。那最重要说，我们如果能够在孩子的成长有非常坚固的宗教教育，他从孩童就开始来接触，那一直到长大，其实他的观念不只有我怎么说，还强调的是神怎么说。我们早上也分析过，在约瑟在面对主人妻子的诱惑，他讲出了这一段话，看起来只是一句话，可是这句话背后凸显出很重要的价值观。所以在约瑟拒绝作恶，他说我怎能做这大而得罪神。所以在约瑟的我里面有神怎么说，有神的概念，带着对神的一份敬畏，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他知道敬畏的心告诉他天上有一位神，他无时无刻的来鉴察我。所以诗篇的119篇的11节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面的，我得罪了你。所以可见一个人如果心中没有神的道神的话，很容易做出得罪神的事情。神的道就是界限，就是准则，就是标准。那么今天立界限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第一个要够清楚，第二个要实际面，第三个要父母都要一致性。当然我们常常听到有关于黑脸白脸，爸爸就说黑脸我来当，白脸你来当，那我觉得这个很多时候孩子会偏向一方，偏向一方比较好说的，比较好妥协的。我个人认为你自己当黑脸，你自己要当白脸，这样的话整个教育里面才会平衡。那孩子在他的心中父母都是一样的重要，一样的疼爱他们，不然后面会变成对父亲的仇视，还是对母亲的仇视。我觉得两边应该都要平衡。我过去听到一个弟兄在分享，我觉得他分享的还蛮中肯的。他说孩子在成长的过程，有一次他犯错了， 这个父亲啊非常的难过，于是就打了他哈。那这个打也不是非常的用力哈。那打了之后孩子也非常的难过，于是就躲在房间哈。这个父亲很有智慧啊，这时候没有叫他的另外一半妈妈说你去当白脸哈。于是父亲就拿着这个药膏哈，就进到孩子的房间里面。他看见孩子，孩子一开始不理他哈，觉得这个爸爸哈这个很讨厌哈，他为什么打了我哈。后来这个爸爸就慢慢的去安抚他哈，他说哎呀不好意思哈，刚刚爸爸出手真的太大力了哈，他就频频点头，其实爸爸也没有很大力哈，他觉得他的内心有体会到爸爸知道你下的手太重了哈。后来爸爸就看看他的手，哎呀我的孩子的手都红通通了啊，一定很痛对不对，孩子就点头哈。那父亲就趁机啊拿个药膏抹在他的手那边哈。啊，一边抹着抹着啊，一边跟他讲说，啊，为什么爸爸这么生气？你知道吗？你做了什么样的事情？啊，其实爸爸对你期待很高，讲了很多关爱的话哈。那不知不觉，孩子就流下了眼泪。哎，体会到爸爸是如此的爱他。爸爸看到这个画面也流下了眼泪哈。他说后面的结果是两个啊父子是抱在一起哭的哈。我觉得这个画面还蛮温馨的哈，所以我总觉得你今天当黑脸，你要负责当白脸，不然很多时候在孩子的心中哈，有些人是恶人，有些是好人哈，我觉得是不太好的，啊，让我们的夫妻哈共同定定一样的目标啊，谁做黑脸，谁就来做白脸哈。外面的教育有特别提到哈，道德有三个阶段啊，后来我多了一个阶段哈，叫做神律哈。一般在讲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是无力的，这个律它就是一种约束，孩子从小其实是自我中心的，比方说婴孩还小的时候，他只要肚子饿他就会哭，不管父母亲有没有在睡觉，他不会顾虑父母亲有没有在睡觉，反正他饿了就是哭了。可是每当他饿了哭了之后，哎，父母亲就会拿东西给他吃，满足他一切的需要，所以就养成他自我中心的一种思维，我就是世界，世界就是我，我只要饿了哭了，全世界都要为我肚子饿这个事情来负责任，别人必须满足我的需要我才不会哭哈。所以他就是一个自我中心，从小就是无力的。慢慢我们要透过他律，这个他律就是透过了一种约束，包含了家庭的教育，也包含了宗教教育，当然也包含了学校的教育。这个教育过程是非常的痛苦，可是你没有经过他律的教育，他就无法形成自律的习惯。好，那这个自律是慢慢他成熟之后，也建立了一些规范，他慢慢的也在这个约束里面尝到了一个好的结果，他也知道人与人之间是要彼此尊重的，就慢慢的形成他的成熟，也慢慢的养成他的自律。好，那这是外面的很多的学者在提到道德发展的三个阶段，但是我个人认为一个最重要就是神的律。虽然很多时候我们都知道这个是不对的，我们尽量在一些事上我们不做它，可是不代表我们心里面不会这么想。很多的恶我们知道不对，但是很多的恶却是我们所想过的，只是看这个诱惑大不大。所以我们今天更需要神的律，不仅在我们的外表能够做得到，在我们的内心我们更能够做得到，不然我们的信仰很容易落入像法利赛人的信仰。圣经特别提到耶稣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就是两面人，里面的人跟外面的人不一样，是因着各样不同的环境跟面对的人，他做出的反应是不一样的，他的里外是不合一的。所以我们更要透过神的律，让我们的心口是合一的，我们的行为跟思想是一致的。我们刚刚提到说所谓的律就是约束，那在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觉得这个描写非常的贴切。好，我们来看这个彼得前书的第一章，彼得前书我们请看第一章，彼得前书我们来看一章，一章的第十三节，彼得前书的第一章我们来看第十三节，所以要约束你们的心，谨慎自守，专心盼望耶稣基督显现的时候所带给你们的恩。好，我们来看这个约束你们的心，原文叫做束上你心中的腰。好，我们都知道我们都要带腰带， 因为如果没有腰带裤子会滑落，就会见到羞耻。所以一个人如果不约束自己会见到羞耻，所以啊，我们要常常懂得自律，懂得来做彼此的约束。好，我们现在看第一个无律。无律常常用现在的话来讲，就是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哈。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有一个歌星哈，拍过这个广告，这个广告拍没几次后来就被禁播了哈。他讲的那句话就是这句话，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以当时的整个道德文化哈，一些观念是不容许这样的，所以会被禁播哈。可是现在如果有人这样拍广告应该不会被禁播哈，所以可见我们的道德会怎么样，会妥协。所以现代的人真的是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好，我行我素目中无人。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二章的第三节哈，这个保罗也这么说哈，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在还没有道理的约束，我们都觉得诶，天下乌鸦一般黑啊，诶，他是这样我也是这样，没有怎么样啊。好，一旦神的界限好像一面镜子照射之后，我们才显出我们的黑暗，显出我们的污秽，我们才知道要修正自己。所以可见肉体的情欲喜好不是想做就做，而是我们要借着道理来约束我们。好，那第一个就是他律，我们刚提到要借着教育，这个阶段是很痛苦的，因为他想做你不让他做会更痛苦。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时候在这个过程我们的父母亲都会妥协于孩子，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本来很有原则的看到孩子哭闹，好了好了好了，那慢慢的我们后面会没有界限。我们看我们的神他是很有界限的神。我在读那个出埃及记就读到神，你看神明明可以给他们肉吃的，可是神坚持是使你只给什么，只给玛瑙吃，很特别有一次他们就哭闹说我们要肉吃，神又给他们后来神就应许这个给这个鹌鹑。在一夜之间我们看见了哇，鹌鹑的量多到百万人口都可以饮用得到，饮食得到，而且他们是贪食无厌甚至有一些吃了之后可能都是还没有熟的就把它吃下肚了，造成瘟疫的产生所以后来也因为这个样子死了非常多的人。后来神也透过这个部分来管教他们，所以后来从这个事件之后他们就不再哭闹了。所以你看他们神坚持的什么呢，就是一样食物叫做玛瑙，什么也不给，很有个性。我们的神是很有个性的，我们的神是很有界限的，神说的义就是义啊，是不能被挑战的。那百姓在这个旷野生活没有一个人因为食物饿死的。你看神在这个食物的事上我们看见了，当他们到了迦南地开始种了土产之后，他们开始饮用了当年的土产，圣经特别提到玛瑙就停降了，无缝接轨的，接着他们就开始吃他们的土产。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因为食物死在这个旷野之中，因为神知道你的需要是什么，而不是想要就拼命的给你这是我们神一个很明确的原则，什么也不给，只给玛瑙，怎么哭神都不理他们。后面他们慢慢的也去适应了。所以今天我们的教育能不能像神一样这么样的坚定，你从小能够有很明确的他律，很痛苦的，可是如果你很清楚知道这个是对孩子好的，到后面孩子他能够去谅解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以弗所书的五章的第十一节说那暗昧无义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所以这个对错在孩子十二岁以前要非常的明确，错就要直接对也要给你奖励，要很明确，他就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接着就是一个自律了，慢慢随着我们的给予的制度给予的环境，他也有这样的学习，慢慢他成熟之后他比较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来去想事情，能够想得远一点，他会因为别人的立场能够懂得换位思考来控制自己的言语跟行为。所以可见孩子从小绝对不能放任，孩子不会自己学好，他需要父母的引导，父母的教育跟父母的关爱。好，那接着就是所谓的神律。我们刚提到很多事情我们可以做表面功夫， 但是实际当中我们要面对里面那个罪。所以保罗在生命里面也有一种他不断要灵修攻破的课题，叫做在罗马书的第七章23节提到，但我觉得肢体中有个律和我心中的律较战，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犯罪的律。我真是苦啊，神你救我脱离其实的身体，感谢神，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能够脱离了。所以很多时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里面，它会有一种律。所以我说我们的善恶之间有时候常常是一念之间的征战。我记得我们从小常常唱的儿歌，我的心中两个王，看看哪个比较大。我总觉得撒旦跟魔鬼在每天的生活里面不断的在争夺我们这个心田，所以我们的内心当中会不断的挣扎，一下子有神的声音，有撒旦的声音，有善的律，有恶的律。如果我们常常能够习惯于能够在服从善的律，恶的律会慢慢的被击倒。如果从小孩子就习惯服从恶的律，我们父母亲也随从孩子恶的律，那一直到后面你要改变它就非常的困难。我们常说其实在标准里面大概有三个层面哈。那第一个层面我们所说的就是法律的界限的标准哈。那法律外面就是法律所不允许的叫做罪，包含吸毒啦、杀人放火哈，这是法律所不能够允许的。但是里面呢，对离婚有时候这个法律会判的离婚现在也通奸除罪化，现在也同性恋除罪化这是一个法律的界限。我们就说我们今天的标准绝对不是最外圈的这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就是所谓的道德的界限，这是第二个层面，道德的界限。那道德对于同性恋，有些道德有些人还是不赞同的。我记得在过去公投的时候，有70%的人是反对同性恋，不到后面为什么既然大法官示意就变得合理化了。这个当中都有罪的诠释在这个当中，所以很多人道德观念还是不能够接受的，有关于这个通奸除罪化也是不能够接受的。但是随着每个人不同的价值观，道德也不一样，可是道德对于拜偶像、贪心、诡诈这个空间就很大了，可是对我们的信仰的界限是更深层的界限，这种违背道理的事情，可是心存的贪心恶念都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说所谓的罪，什么叫做罪？我们先看这个雅各书，我们来看第一章。雅各书我们来看第一章，雅各书的第一章，我认为整本圣经对罪的诠释在雅各书做了很多的诠释。那在雅各书里面谈了两个层面的罪，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层面，来看第四章，雅各书的四章来看第十七节，雅各书四章的十七节，人若知道行善却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所以圣经所想的跟外边的社会的标准是绝对不一样，如果你要跟社会一样，那你将来就一样的沉沦，标准不一样。所以我们看到圣经怎么去谈罪是什么，我们都说我们不要犯律法，不要犯十诫，我们没有犯罪。但是圣经不是只有提到说你的不该做的，你只要没做就是没罪。可是对于你该做的，你却做不到，也是犯罪哦。所以十七节说啊，人若知道行善，你明明知道你该做也能做，道理赋予你应该去执行的，但是你昧着良心不做，这个也是罪哦。如果这个定义也是罪，哇，那今天我们常常在犯罪。那第一个层面是什么？来看这个雅各书的第一章，第一章来看第14到15节，14节，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孽长成就生出死来。什么叫做罪？私欲怀胎就是罪了。所以当我们私欲怀胎就生出罪来，罪慢慢的会长成就蹦出死出来，好像妇女们在生产的过程，精子卵子结合之后胚胎形成会越来越大，如果你不把这个罪胎给打掉，蹦出来就会生出罪来。所以圣经里面什么叫做罪？不是做出来叫做罪，想出来的都是罪。很多的罪我们不敢做，很多的罪都是我们所想过的。所以我们看在摩亚的时代，神为什么会毁灭当时的时代，他们犯了两种罪。我们来看这个创世纪，我们请参考第六章， 来看到第五节，创世纪六章来看第五节，耶和华既能在地上作宏大，众人所思想的尽都是恶。所以第一个罪叫做什么呢？提到的罪恶很大行出来的。第一个层面的罪叫做中日思想的尽都是恶，是想出来的。所以神为什么毁灭当时的世代？两种罪，做出来的，想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透过了这种信仰的界限，我们就不只有停留在所谓的这个法律的界限、道德的界限，我们守的是更崇高的，就是信仰给我们的界限，连想有些罪都不能够允许在我们的思想里面。如果我们连罪我们都不敢想，那我们就更不可能去犯罪了。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一定要追求更核心的部分，就是在神的律来做自律。可是很奇怪的，我们如果用这个红的部分是代表我们教会的信徒，很多的信徒不会在这个核心里面去追求，很喜欢挑战界限，很喜欢挑战界限，甚至有一些人比外邦人的界限还要更夸张，甚至走出了圈外。那外邦人也常常也是一样，很喜欢在法律边缘去挑战这个法律，这就是人的劣根性。那从这个道德 的过程的发展，我们看见零到十二岁人是无理的，我们要透过他律，就是教育、家庭跟学校的教育，慢慢达到十八岁，慢慢就会很成熟。他到了社会之后，社会就有所谓的社会律、法律，还有他道德性的律可以劝说。那孩子到了十二岁比较能够自律，当然是也透过了前面的教育、宗教跟社会。所以我们强调的宗道教育应该从学龄，甚至学龄前就进到这个宗道教育，因为这个从小他就能够懂得敬畏神，他是带有宗教性的圣经界限，还有神将来的审判。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中的这个宗教教育的重要性。那孩子的从小约束跟父母孩子的制约跟父母的约束，我觉得这个要学会去平衡去看。比方说孩子在出生之前，我们不可以给他太多的自由，相对的他自由少，他的责任也少。慢慢随着他的长大年纪之后，慢慢给予他更多的自由，那自由变多了，他的责任也赋予更大。当他慢慢成熟长大之后，他必须能够完全的自由，后面也能够完全的责任。好，那相对的在父母的约束力，在孩子自由少跟责任少的时候管得要多，慢慢的随着年纪增长之后管得要少。好，这个图是一个很合理的，而且是很平衡的，你跟孩子之间不会有冲突。如果你把这个曲线给颠倒过来，你从小你都不约束放任他，你当时发现觉得有问题开始去管他约束他，你会跟他有很多的冲突点。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应该取得一些平衡，能够去了解孩子的制约跟父母的约束这个当中的平衡线，我觉得非常的重要。如果今天他是从小无力的，慢慢他没有学习，他会变成一个无力的人生。我们看见的心中无神，常常就目中无人。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个案，这个个案是发生在北部的一个事情。我们看见这个《自由时报》斗大的标题，我觉得让人很不可思议了，要不到6万块，16岁的少年就把母亲给杀了。那这个主角是一个相亲少年，这个相亲少年从小没有见过他的生父，而是由他的母亲独立抚养他长大。这个母亲认为对孩子有很大的亏欠感，为了弥补孩子从小没有给予他完整的家庭，他就用溺爱的方式给孩子吃最好的，用最好的，用最新的 iPhone 的手机，穿名牌的服饰。有的孩子还没有驾照他就要求母亲给他买机车，他也帮母亲买他母亲也帮他买。后来他说他不想跟妈妈住，想住在外面，妈妈就替他付这个租金。有空时间他想听谁的演唱会就买票带他去。也等于说这个母亲真的很辛苦，给予他更多的觉得认为他的空缺，只要他想要的没有不满足他的。这个母亲认为 这就是他对他的爱。所以这个相亲少年从小就把母亲当作提款机，从国中在同台之间就非常的海派，很装阔。他身上没有1万块是不出门的， 你看从小年纪身上都要10000块，无所事事，经常打架，甚至后面吸毒。后面母亲觉得不对啊，这样下去真的是害死了他哈。没想到母亲开始不给他的时候，他就变了各样的方式来要钱，要不到就偷。后来母亲不给他，他就生气，甚至后面去怨恨母亲，甚至打母亲。到后面甚至引起了一个要杀害母亲的想法哈。那一直到有一天哈，他就请了他的跆拳道的同学哈助拳哈，把母亲打昏。在浴室就把他的母亲给杀害了。那我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觉得非常的震惊齁。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是很可怜齁。他付出这么多得到的代价却是这样。因为他觉得说对孩子有所亏欠，用物质的溺爱去满足他。没有想到到后面什么都给他，他在当中没有经历过什么样的挫折感，到后面他没有忍受挫折的能力，只要不满足他他就生气，甚至用极为强烈的方式来做抗议。所以我觉得这个母亲真的非常的不值，他的爱却造就一个无法挽回的孩子，我觉得这是一个让人觉得非常痛心的事情。所以我们值得来思考什么叫做教育成功。我们都说教育有两种，一个叫做属世的教育，那属世教育就是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出一个社会上有成就的孩子，包含了他有学历有地位，堪称是教育成功。那今天我们讲中道教育，它强调的本质是不一样的，它是以神本为教育，以神为义的教育。所以这样的教育是教出一个孩子懂得去敬畏神，在敬畏神的前提之下，他能够在信仰品格跟内涵之中能够充分有更好的一种结果，所以堪称为一个教育的成功。所以我们今天父母亲所谓的成功的定义将会影响孩子将来的发展，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当然有一些家长会认为就说孩子不要输在起跑点上啦，这个中道教育等到孩子长大之后再自己选择信仰，也不给孩子洗礼啦，孩子自己选择啊。那后面真的结果会比较好吗？等到孩子想要追求信仰的时候，可能已经到一个无法挽回的地步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属世的教育，以人为本，人治人的辅导，强调人权，强调尊重孩子。我个人认为，当然孩子要给予尊重，但是尊重的前提是在尊重神的基础上。一定是在尊重神再来尊重孩子，而不是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这个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强调爱的教育却失去了铁的纪律，那这样的爱很容易形成溺爱、偏爱，甚至变成了纵容，所以会造成孩子心中的一种自我中心，心中目中无人，常常就心中无神。我们看见孩子如果从小不受约束，如同你在家中养了一头狮子，这个狮子有一天长的时候会反咬你，就像刚才像性少年从小不约束，你觉得爱给予他什么都给他，不懂得约束去教育他，他会变成一头狮子，反过来会吞吃你。所以为什么孩子从小很可爱，长大却变了模样，这都是我们所忽略的一个教育很重要的内涵。所以经历的道德沦丧，因为人不知道要去敬畏神，只要是我喜欢有什么不可以。我们常常在读到四世纪的时候，圣经也特别不断的在重复提到四世纪的背景，像在第17章的第6节跟21章的第5节，每当一些事件发生之后，他就补充了这句话，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所以这个王提到的就是神。当人的心中没有神的时候，人怎么做好像随着个人的喜好，好像人一直认为都在做对的事情，可是却不断的去偏离的神。所以我们现在老一辈的观念认为的对，跟现在年轻一辈认为的对绝对会不一样，因为我们所受的教育时代性会有不同。我们不应该用我们个人时代所定义的对而认为这是对的事情，而是必须回到了圣经的真理，因为真理是永远是不会改变的，我们必须用一个不变的原则来做一个判别。所以可见每个时代我们都需要神的话当做一个非常重要的核心。那中道教育就是以神为本的教育， 强调神的治理，圣灵的带领，跟强调神权。所以神的观念在当中，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讲，他不会变坏。我们过去从小也常常听到说学业的孩子绝对不会变坏，那不是真理。我也看到很多学业的孩子还是变坏了，但是我肯定一个敬畏神的孩子绝对不会变坏，因为他心中他知道有一个神，虽然他眼睛肉眼看不见，但是他知道这个神是无时无刻监察的他。那这样的教育就能够懂得去尊重神，所以我们的教育的理念就是照着主的教训警戒来养育他们。好，所以我们常说我们呢、神把孩子交托给我们，好，这是神所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将来都要交账。我想交账的那一天，神不会问这几件事，好，神不会问你说你把孩子教育到什么样的程度，也不会问你说你让孩子学了多少乐器，也不会问你说你让孩子做到什么样的地位。但是我非常肯定神会问三件事情，到底神所要的是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弥迦书，弥迦书我们请参考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弥迦书的第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弥迦书的六章我们来看第八节，第八节，是的，那耶和华如此视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所以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神所要的是什么。我想将来在审判的时候，神会问这几件事情。第一个，你有教孩子有公义之心吗？你的孩子有公义吗？你孩子有心中有主的道吗？第二个，你的孩子有对人有怜悯之心吗？第三个，你的孩子有存谦卑的心吗？第四个，你有让孩子认识神与神同行吗？我想这是神所期待的，神所要的，我们有给了他吗？当然今天我们要给孩子很多在世上所学习的东西都非常的重要，可是将来这个事更为重要。好，就是我们必须要给孩子的部分，因为将来神会去追讨这一切。好，我们所说的宗教教育，一般在讲什么叫做生命教育，其实坦白来讲就是宗教教育，就是让他能够去认识神，敬畏神，依靠神，相信凡事都是出于神，凡事也能够感谢神。我们看见圣经有个失败的例子，就是以利的教育的失败。以利这个人真的很差吗？他是个祭司。我们如果注意看圣经里面来介绍以利的时候，他是一个非常忠心的工人。那从撒母耳记上的第一章的第九节一开始，圣经怎么说？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他年纪非常的老迈了，但是非常的忠心，坐在自己的位上。圣经讲这段绝对是来肯定以利善尽他的职任，做他该做的事情，他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可是圣经在最后他离世也做了一个注解，当他听到了神的约柜被掳，以利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这个折断这个景象而死，他也在他的位上忠心的坐在他的位上，后面怎么样这个倾倒之后景象断裂而死。所以我们就看为什么他的结果是这个样子，一个忠心的工人怎么走到后面会演变了这样的问题。我们来思考他的教育失败到底失败在哪里。圣经怎么去介绍他两个孩子，说他的孩子不认识神，也就是他不懂得去敬畏神。那神就直接来直接告诉他他教育的失败的问题。所以在撒母耳记上的二章十二节二十九到三十一节，甚至就说你尊重你的孩子过于尊重我。我们的确我们要懂得尊重孩子，可是这个前提一定是在尊重神的情理之下。所以神又说，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他必被轻视。所以我们发现这个以利一辈子非常的忠心，坐在自己的位上，也死在自己的位上，可是后面这个家族是被咒诅的。为什么被咒诅？因为他的教育的失败。所以这个家被咒诅提到了家中没有老人活到中年就死了。 我们回头来看他的教育与当时的以利的时代到底有什么样的光景。所以在整个撒母耳记上的第三章一开始就特别提到了当时的光景。第一个，神的言语非常的稀少；第二个，不常有目视异象；第三个，眼睛昏花，看不分明。看似是以利当时的光景，也是整个当时以色列信仰的光景，好，这就是一个信仰堕落的开始。我们看第一个，神的话稀少。所以一旦神的话稀少，就没有办法得到生命的供应，灵命就会下沉，没有办法来满足生命的需求。所以可见呢，以利当时的光景就是神的话稀少。我们用这个角度来去想一想，我们今天在每天的生活，神的话稀少吗？我今天的教育，神的话稀少吗？家庭的氛围里面有神的话吗？我们今天教会的讲台的信息有在讲神的话吗？我们中央教会的教员，我们只是为了取得孩子的注意力，常常用外面的那一套的教育模式，有把该教的有教给他吗？这是一个我们值得去思考的事情。我们应该思考是如何让神的话语在教会在家庭里面不断的增加。如果我们能够增加，我们就会避免这种堕落的光景。好，第二个，不常有目视，所以当没有意向，您就放肆，我们就失去了侍奉，失去了目标，整个教会就会混乱。好，第三个就是眼睛昏花，看不分明。我们看见以利当时已经很老迈了，他眼睛昏花，也代表他看不见神的界限，也看不见两个孩子的罪恶。所以神说要杀了那两个孩子，因为啊，那个人两个孩子是个恶人，他看不分明，不明白神的期待，尊重孩子过于尊重神。这就是以利在教育当中一个很大的危机跟他的失败点。我们看见以神为本的教育，我们刚才提到这个约瑟，约瑟为什么他能够懂得敬畏神，不敢犯罪，甚至说啊，我不可以做这大恶得罪神，甚至在独处的时候他能够有这样信仰的表现。我总觉得一个人的信仰什么时候能够看得出来，不是在很多人的时候。今天来到教会，我们可以承认做100分的信仰没有问题，真正神在看的时候是没有人在看的时候，你到底在做什么，你在想什么，你在看什么，你在做什么，这个时候才是属于你真实的自己。所以约瑟的信仰透过事件去表明了他的信仰是处于对神的一种敬畏的状态，他的敬畏之心告诉他，虽然没有人看见，但是神在看。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能够培育孩子是懂得敬畏神，没有人看到，他知道神在看他，那这样的教育我们就能够成功。所以我总觉得我们今天在孩子从小的时候，我们要让他有很多的机会来遇见神。他今天不来聚会，他就多了一份的时间在这个世界里面，就兜受了一个魔鬼所试探的一种环境。他少一分在神的话语，就多一分在世界的话语。他少读圣经，就会多一刻在滑手机。好，所以如果这样去想的话，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征战，这是一个拉扯。那到底我们父母亲着重的到底是什么？好，我觉得第一个，让你的经历成为孩子的经历。我记得有一个教会，一个教区，他们的学联会啊，特别要家长在送孩子来参加联会之前那家长必须告诉孩子第一代信仰是怎么开始的所以孩子来到学联会，他们可能要做一些功课，要做见证我觉得这个很棒的所以我觉得也要常常让我们孩子知道我们的信仰的经历是怎么样，也能够透过我们的经历也成为孩子的经历。第二个，从认同你来认同你的信仰。很多孩子都会抱怨说我又不是说我要信这个信仰，我是被抱来受洗的非常的委屈，我是被抱来受洗的所以今天孩子如果不认同你这个人，他如何来认同你的信仰？我们看见亚伯拉罕有美好的灵性，他的后代都说我们的祖先是亚伯拉罕，因为他有美好的灵性，他接受了认同亚伯拉罕，也认同他的信仰。所以我们要从认同孩子要从认同你来认同我们的信仰。好，我们来思考我们如何让孩子来认同我们的信仰呢？在提摩太前书的4章第12节有一段话这么讲不过叫你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 所以保罗对提摩太在讲，你是年轻的传道人没有错，但是你的职分是传道。那重要不是因为你是传道让人尊敬，重要是你能够立榜样，让这个职分能够被敬重。所以为什么要做榜样？因为不做榜样，你的职分会被别人所轻看的。所以我们想想，我们的孩子有没有尊重我们父母这个职分？还是他根本就不认同我们啊？我的父母亲了，说一套做一套，教会一百分，家里哪里是这样？没有灵修哈，那他这样怎么会认同你的信仰呢？哈，我们如果用这一段来提哈，我们在前面提到说不可叫你小看哈，我们用这个孩子哈，我们可以这样念哈，不可叫孩子轻看你，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行为、情形都做孩子的榜样。所以当我们有榜样，孩子看了，他知道我父母亲说的，他能够做得到，所以他对我们的要求，他毕竟怎么样会去遵循。所以我觉得这个榜样是非常的重要。所以第三个，要从小事的同心与孩子共同来遇见神。我们今天很怕孩子遇到问题，我们也不会跟孩子说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听过一个家长在分享，我觉得还不错，他从小孩子只要有问题，他就会带孩子来祷告，包含了看病这个事情。他不会直接说我带你去看病，他先跟孩子讲，我们先来祷告，遇到那种事情我们来祷告，真的不舒服就去看病。那看病回来吃药，我们先来祷告，我们求主耶稣来带领你的病能够赶快好。什么都是以祷告为先。我们也可以让孩子参与我们的问题，孩子就觉得说，突然父母亲的问题，你可以要求孩子帮你祷告，爸爸妈妈在公司遇到这个问题，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所以当你的问题解决了，你跟孩子分享，他会觉得说，感谢主，爸爸妈妈，你的问题我也帮你祷告，你看神都有垂听。你不觉得你的体验也成为孩子的体验吗？我们为什么不让孩子知道我们的难处，我们的困难，邀请他替我们祷告呢？我觉得这个家长很有智慧，所以他的经验也能够成为孩子的经验，他们的关系，亲子关系会越来越好。我们如何让孩子来遇见神？我总觉得家庭祭坛非常的重要。我们在中区里面我们都有在推动，那这个推动最主要是能够一家之主能够来共同推动。好像耶稣亚说，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约伯也这么说，为孩子来献燔祭，心中恐怕弃掉神。所以我觉得你看，都是家长，都是父亲来带头的。所以今天如果我们的家长父亲能够做带头的作用，其实我们就能够帮助家里面有很多神的话能够在家里面。所以我觉得宗教教育真的是刻不容缓的事情，现在不做明天后悔。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的有力。我记得过去蒋经国先生在推动十大建设，那时候对新建高速公路很多不同的论点，甚至去反对啊，盖那么多路做什么。后来没想到他就讲了这么一段话，今天不做明天后悔。事实证明台湾的一条高速公路还不够，还要有二高，现在还有很多的这个高速公路的产生，因为没有交通就没有建设。我觉得这段话真的很中肯，也很有力量。我们再来思考，为什么父母来到婴孩来受洗？每次在西郊里的时候，我都会这个婴孩的父母亲，我们都会要求他们坐在第一排，最好父母亲都要到。我觉得这是赋予父母亲一个很大的责任。我曾讲，为什么今天父母亲要抱孩子来洗礼？孩子什么都不懂，因为父母亲知道信仰他是给予孩子最大的礼物，只有信仰能够陪伴孩子走到人生最后，而且这个信仰能够让孩子得救。如果我们懂这个道理，你不会抱孩子来洗礼吗？也基于父母的信心，虽然孩子还不懂事，借着洗礼之后就赋予父母的责任。所以父母亲带孩子来受洗，不只有信心的表现，还必须负上的责任。责任是什么？每次在洗脚里，我就对父母的孩子这么说，看看你们孩子的脚，经过洗脚里之后，全天下最干净的脚就是这双脚。那今天我们洗脚里洗了之后，这个脚是与主有份的脚，那我们今天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守住这个脚，让他的人生走在神的道路，让这个脚 似乎年轻的时候走在教会的红地毯，完成他的终身大事，让这个脚走在服事里面，让这个脚走入天国里面，我们父母的责任。我们今天有这样的信心来抱去洗礼，也要负上这样的责任。那这样才能够在我们所做的信心的表现里面能够实质的有一个明确的对应。有时候常感受到青少年的孩子如果信仰守不住，不用很久，经过五年十年，他就成为教会的迷养，所以教会就有一些迷养失踪人口啦，在处理这个事情。青年现在都还愿意来到教会聚会，如果不守住这个脚，五到十年他们就会成为教会的迷养，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要做一个有出息的父母亲，不要因为忙碌而缺席了对孩子的陪伴。我们必须来建立属于自己的家庭祭坛，因为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我觉得中区我那时候还在这个台中教会注目这个我们也在落实这个中区所推动的，我觉得中区推动这个非常的棒。你说今天信仰的栽培要怎么去做有人这么讲简单的事重复做叫做专家你想一想，一个投篮选手他每天要做的就是投篮，可能一天投了这个几千颗一直在投一直在投，他不断的去练习这个三分球的投法要怎么投，这个力道要怎么样其他的球要怎么才能够进，每天都要练这个动作他投进越多他的薪水越高好像这个棒球投手他每天练的都是重复简单的事情我从这个投手丘这个投球到这个本垒板我就是要投的好球带，而且又能够让对手打不到越打不到我的薪水越高所以投手每天练的不复杂，就是这几个动作不断的练不断的练，那练了之后他就变成一个专家了，不是吗？好，那专心做正确的事就是赢家。好，我们今天想一想我们信仰要成为专家跟赢家，其实我们就直接不断的重复做简单的事，还能够专心做正确的事，我们的信仰就成为赢家。所以今天信仰要做什么？很简单，就是读经，就是祷告，就是聚会，没有别的。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但是每天做，我们就能够看见孩子的改变跟孩子的成长。所以我们在中区也特别推动了有关于 A 餐，每天五分钟而已很短的时间慢慢的能够有一些投入，久了之后就变成习惯B 餐可能是每一周30分钟那还有所谓的 C 餐，每个月可以维持一个小时。所以每个家庭可能有每个家庭的困难跟难度，可是我觉得我们要尽力能够去达成这是我们过去中区所推动的事工我们来看孩子要去认识神非常的困难，因为神是看不见的。所以孩子认识神要怎么去认识？他要透过他的父母亲，透过父母亲的稳定的夫妻关系跟属灵的根基，透过父母他才能够看见神。可是重点来了，孩子他看见父母，他却看不见神。那孩子从父母的身上到底能不能看见神？这是很大的问题所以孩子没有办法直接见神，看见神，认识神，他必须透过我们的家庭，透过我们这个人。那今天父母亲能不能让孩子见到在我们家里面有神的祝福跟带领有神的见证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思考的事情。那我自己在思考我的成长过程信仰有三个阶段，这是我们在信仰我们必须经历的历程。第一个叫做抽象的概念，第二个叫做具体的观念，第三个变成了绝对的信念。我们过还小的时候，我们对神这个是一个非常抽象的。你说对孩子讲真的有神的存在，他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神又看不见，神到底在哪里？神是空气吗？我小时候祷告，我都觉得我在跟空气祷告吗？我觉得小时候在领受圣餐，我真的不能够理解圣餐是主耶稣的肉，是从天直接降下来的吗？这个从小孩子有很多天马行空的想法，所以对于神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它是很抽象的，他不能够理解。有神吗？神跟鬼差在哪里？那神到底在哪里？那慢慢的信仰变成抽象概念，变成具体观念。这个具体观念就是从听来的，听到很多的见证，这个神是可以体验的呢。看见父母的榜样，看见神在家里的祝福， 对父母的那种生活的表现，生命的见证，哇，我们的神好像真的在我们的家里面呢，就像我们贴的基督是我家之主，哇，真的啊，听过我们父母亲不断的在讲，哇，真的强化，我这个神好像很具体的，虽然看不见，很具体的，好像可以摸得到，啊，可以体会得到，啊，慢慢的进到第三个阶段，绝对的信念。我个人对信仰开始有绝对信念，是在我国中二年级得到圣灵的时候，那种体验是讲不出来的，那个是过去看不见的神透过领受圣灵这个事情，神的灵直接内住，直接告诉我他是爱我的，住在我的内心里面的。我对圣灵的经验到现在闭起眼睛想到我都会流泪，那是在学年会，这个到了最后倒数第二天，一直求不到，我就跟当时的传道说， 我睡觉，我能不能开放我大家睡觉，我还可以到祷告室祷告，传道说可以，我就到祷告室祷告，不到三分钟我就得到圣灵，一股暖流从我头上浇灌下来，这个当下我感受到神是存在的，哇，这个暖流暖到我的心的时候，哇，好像从里面这个涌出的泉源，真的非常的喜乐，我当下非常的肯定神是存在的，天国是存在的，后面开始手震动，哇，开始有灵眼，开始眼泪流下来，我说主啊，你怎么这么爱我，所以从那个时候你跟我讲神不存在，我的内心没有办法欺骗我自己，神绝对是存在的，所以这个信仰就变成一个绝对的信念，我可以讲出我自己信仰的体验，所以孩子他必须有这个过程，从抽象概念具体观念到做绝对的信念，从过去父母的神变成了我自己的神，他有这个过程，所以我们想一想，有人在讲说眼睛所看的东西变成一个心理的焦点，会变成一个信念，这个信念会变成一个价值观，内心的状态慢慢会形成一个行为的表现，问题是说孩子他到底看见了什么，他能不能从宗教教育去认识神，去敬畏神，还是从父母的榜样去看见了这位神，那他会内化在他的心里面，他也会影响他的心思意念，所以也很期待，我们透过这样的学习，我们更能够在孩子还小的时候开始来注重这样的教育，今天不做明天就后悔，信仰是一件简单的事，我们要不断的重复做，要专心做，我们才能够成为信仰的赢家。那时间关系我们就讲到这边，我们就一起来唱诗。